书接前文。上回书正说到，李靖和野绿亨通被人家拿住了，还真不错。野绿亨通遇上老熟人了，两个人还有交情。他正是半月山庄的总管呢，叫星月星满天。星月呢，念及前情，不但把两个人伤给治好了，还答应放野绿亨通赶紧离开半月山庄，以报前恩。但谈的李靖，说什么他也不放。如果放了李靖，将来没法交代。说到这儿呢，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野绿亨通跟星月有什么交情呢？一般的交情，星月能这么干吗？原来啊，在数年前，这个星月凭借着一身武功，在越王杨素手下当一名武教习，就是杨素的贴身保镖。杨素呢，手下还有一个80万军的总教头叫韩林，这两个人嘛，都是杨素眼前的红人。可这两个人呢，同行是冤家，说什么也合不来。尤其这个韩林，说一不二，专横跋扈，什么大说什么。这星月呢就不爱听，日久天长发生了摩擦。在一次酒会上，两个人说茶了，这星月也是性如烈火，抄起酒坛子，夸这一下正砸到韩林脑袋上，一下把韩林给打死了，就这样摊了人命官司。杨素冲冲大怒，把他送到有司衙门问成了死罪。你说这么死了是不是不值得？正赶着那一年呢，野绿亨通在京都做大买卖，他跟星月素常就不错，一听说好朋友摊了人命官司，就上下给打点呢，不惜万金，哎，终于把他给买出来了。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充军一年，人命官司没事了。这还得说杨素啊，网开一面，素日呢对他不错，所以也没坚持。要坚持啊，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出来。打那之后，星月对野绿亨通是感恩戴德，没有人家能保得住命吗？人家把家里东西全都变卖了，不惜万金把自己给救了，这个恩德能忘得了吗？之后天各一方，各走各的路。这个星月带着全家人到了山东蓬莱半月山庄，在这儿定居了。一开始呢有书信往来，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，野绿亨通到了半月山庄，被困在困兽谷。这星月不忘前情，偷着给送粮送柴火送所需之物，一直到今天，星月还是念念不忘前情啊。想当初看现在，能不报恩吗？就是豁出去脑袋掉了，也得把恩人给放了。但至于李靖，他实在有点为难呢，说什么他也不放，这玩意儿在庄主面前实在是难以交代呀。他是深感为难，一个劲儿作哑话：“哥哥，你说这，算了。”野绿亨通把脸一沉：“兄弟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。你想想，我跟李靖同甘苦共患难，我一个人走算怎么回事？要死，我们弟兄死在一块儿。兄弟，过去的事甭提了，以公治公吧。要杀，把我们俩一块儿杀了。哥，您别逼我呀，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呀。 我给您磕仨头，就算给您报了恩了，这李靖说什么我也不能放啊。这个事情就顶了牛了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一人，这主生息皆无，来到星月和野绿横通众人面前，面罩着轻纱呀，看不出五官貌相来。这人一露面就乐，哈哈哈哈。我说星月，星总管，你为难了，野绿横通用万金把你给赎出来，你都不答应放李靖，那么我来求求情，不知道你答应还是不答应。你是什么人？这阵鱼化龙鱼的侠飞身行跳过来，用鱼竿一指，呆，来者为谁？你把轻纱摘掉，看看你的面貌。嘿嘿，要问我是谁呀、我自然有名有姓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专门爱吃狗肉。我鱼化龙啊，你是不是狗？你替半月山庄在这守桥，你这不就是狗吗？我正想把你宰了吃狗肉呢，哎呦，你敢骂我。鱼子侠火往上撞，飞身经过来举竿便砸，也就是十个回合，就见着蒙面人唰啦转到他身后，把手指头举起来，别动，崩，给戳这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扁鹊呀，想动也动不了了。星月一看大吃一惊，哟，这个人的武功是十分了得呀。朋友，别开玩笑了，能不能把轻纱摘掉，让我看看你长得什么模样？哈哈，看模样有什么用啊？野绿横通用万金赎了你的性命，你都不点头，恐怕我这仨瓜俩枣之情你也不能答应。你说什么？仨瓜俩枣？哎呦，莫非你是怪南极好明月好老兄长？你算猜对了。唰，这个时候把轻纱摘掉，李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怪南极好明月。咱们在前面说了，好明月在卧佛寺答应李靖说，你先走一步，随后我给你邀请几个朋友帮兵助阵，我把我的事办一办，随后我就追你。这老头说话真算数，真来到半月山庄了。李靖年轻，哪知道这里头的套头啊？方才说那些话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什么叫仨瓜俩枣。等到把轻纱这一摘掉不要紧，星月星满天一看，赶紧就跪下了，磕膝盖当脚走，跪爬半步。老哥哥，你一向可好？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在这磕响头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我早想来看你来，忙啊，抽不开身子，我知道你也是大忙人儿。兄弟，野绿横通求情不行，我求求情怎么样？能不能把李靖给放了？李靖纳闷儿，他们称兄论弟，一看星月还掉眼泪了，看来交情不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书的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呢还得补叙一笔，什么事儿呢？说这话还得从头说起。想当初，郝明月住在山东登州府北门外15里郝家屋。这郝明月家里头过得比较富裕，有房子有地。他父亲呢 在他小的时候就培养他练武，请了不少有名的武术教师，一直把他培养到20岁挂零，学得满身的武艺。后来他爹死了，郝明月娶妻姓关，叫关九姑，他又长得漂亮极了，也是武术世家，夫妻二人十分恩爱，是形影不离，夫唱妇随，一块维持生活，一块练习武艺。哎，夫妻的感情远近都知道，非常融洽。这关九姑别看家里头有钱，自从嫁给郝明月之后，夫唱夫随，能吃各种的苦，也能下大力气，也能干庄稼活，你看不出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也看不出她会武艺，但是人要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再说他们家的地，离着他们家不远，一共15亩地，有一半种粮食，一半种瓜。老郝家这个瓜可出名，每一年都获利颇丰。他们这瓜地挨着呢，是老兴家的地。老兴家就是咱说的这个兴月他们家。他们家呀很穷，过得非常不景气，但是呢也能吃一口饱饭。他家那地种的是粮食，也就是说地连着地。老兴家一共哥俩，大哥叫兴亮，老二叫兴月，就咱说这大总管叫兴月。该是出事儿，瓜熟的时候了，这郝明月怕丢瓜，每天呢就住在窝铺里头，不回家，在这看这瓜。关九姑呢每天上这给送饭，丈夫爱吃什么给送什么。这一天呢，老兴家哥俩还有兴月他嫂子都在地里头忙活着，该吃饭的时候了，关九姑送饭来了。这个兴月抬头一看，哟，这谁呀？走到田地里头，就好像9条仙女降临凡呐。哎，这人怎么长这么漂亮？他就惊呆了，那眼睛一直盯到关九姑身上。后来发现关九姑给郝明月送饭，哦，人家是两口子，他连饭也没吃，就傻在那儿。打这一天回家一病不起，闭上眼睛就是关九姑，闭上眼睛就走到他身边来了，得了一种怪病，单相思，也不能下地了，也不能干活了，也不吃饭，天天关上门自己瞎叨念，白天倒腾的挺欢，倒腾完了倒头便睡，要把他哥兴亮急的什么似的，就问他媳妇儿，我兄弟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啊，是啊，不过王氏啊挺尖，那天的事儿王氏看见了，就跟当家的说，我说当家的，你别不爱听啊，咱兄弟得的是怪病。什么怪病？哼，还说呢，那天你还记得吗，咱在地里干活，郝明月也在地里的看瓜，正好关九姑来给送饭，咱兄弟第一次见关九姑，我看他那眼睛就盯到关九姑身上，恨不能往人家肉里头盯，如醉如痴，我让他吃饭他都听不进去，一直目送着关九姑走了。打那天他就犯了病了，没出息的病，哼，我看他得的是单相思。你放屁，你侮辱我兄弟，我兄弟是那样的人吗？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什么媳妇儿娶不着，至于那样，要你就当我放屁了，不信你往下看。就这样请了好几个郎中给兴月看病，也看不出是什么病来。当哥的着急呀，偷着问大夫，我兄弟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哎呀，看不出来，没病，恐怕是心病啊。 这个我没那能耐。他哥哥一听背不住是真的，跟媳妇儿一商量怎么办呢？王氏凭着经验，我说当家的你真好糊涂，兄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该给他成家立业了，你总是说日子过好了盖完房子再给他娶媳妇儿，那得何年何月呀？他不想媳妇儿吗？他二十来岁的人了，及早给他成家立业，完了婚了，他也就好了。能吗？那就给他提提媒。这一提媒有好几家愿意的，但是跟星月这么一说，星月是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同意。不但不同意，而且不吃不喝，瘦的剩一把骨头了。当哥哥的掉眼泪，当嫂子的也发愁。后来他哥又说，让媳妇儿去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，他想干什么，把心里话说说。当嫂子的好办事啊，老嫂比母啊。这王氏呢，这一天一边服侍兄弟，一边问他：“我说星月啊，我是你嫂子。”你小的那会儿我看着你长大的，说什么老嫂比母我可不敢，但是咱毕竟是一家人。我说兄弟，你究竟得的什么病啊？你想谁呀？你要想媳妇怎么提媒那么多你全不愿意呢？你跟嫂子说句实话。哎，星月口打哀声：嫂子您别笑话我，我就相中了一个人。谁呀？关九姑，郝明月的妻子啊。呸，难得你说出口来，老郝家那是好人呐，方圆百八十里都管他们家叫善人呐，人家家趁人直啊。关九姑那是女侠呀，当然长得漂亮了，人家是有夫之妇啊，你惦记人家有什么用啊？你呀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
嫂子，我就爱他一个人，要没有关九姑，我是准死无疑了。
后来叫他嫂子把他埋怨一顿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有一天呢，这王氏进城去抓药，关九姑进城去买东西，在街上相遇了。女人见着女人自然非常亲近，又是邻居又是乡亲，找个地儿歇歇腿就唠扯起来。关九姑一看他手里头拎着药包，就问：哟，你们家谁有病了你来抓药？我二弟星月病了。哦，星月呀，星月二十来岁正当年，他能得什么病？得的是怪病。怪病？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得的什么怪病？哎呀，叫我怎么说呢？单相思啊。关九姑明白了，单相思啊。哎，这也难怪，老大不小的了，该娶个媳妇了，要早日完婚，他的病也就好了。好不了，保媒的有的是，他都不愿意呀。那他看中谁了？你没问问他吗？我问了，他也跟我说了。那么他相中谁家的女子了？咱都是邻居，又是老乡，不妨跟我说说，我跟我当家的讲讲。如果相中谁家的姑娘，她不乐意，咱们给帮帮忙，无论如何也促成此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？我呀，总而言之呢，他想的那个人根本就办不到。瞅你吞吞吐吐的，他究竟想谁呀？这个人都得了病了，他就是想我，我也不能袖手不管。
哎呦，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哟？恕我直言呢，你千万别生气呀，我是个直性人，我家老二想的就是你。就
我关九姑一听，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圆翻呐。我这话就不对了，我们两个人素无往来，他怎么会有这种邪念呢？这就是啊。没说吧，你别生气。 那天你去送饭，他看见你了，打那天开始啊，就得了邪病了，不吃不喝，满嘴胡说八道啊，自己把自己关到屋里的，一阵哭一阵笑，年纪轻轻的瘦成一把骨头了，大概啊也不久于人世了。他真想我，那真的，这话我们说不出口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不要对旁人说，你回去，你告诉你家老二，我答应他的要求，我去看看他。啊啊！王氏惊的嘴都张多大呀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还有心开玩笑吗？只是呢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把屋收拾收拾啊，让他把药吃了。嗯，明天不行，明天我有事儿，后天一早我准到你家。天哪，你要真这么办事情，您可急了得了，俺们一家人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只是郝先生能同意，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家的事我自有安排啊，你走吧。王氏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，跟头咕噜回去了。当天晚上把这事儿跟当家就说了，当家李挺把眼睛就瞪圆了，你放屁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听错了，那是什么事儿？那是天底下有这种事儿？哎呦，我当家的，我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你不信你看人家来不来呀，你吹胡子瞪眼的，你干什么呢？救老二的命要紧呐，明儿个一早起来，咱把屋子归着归着，找个地儿咱躲起来，咱在眼前不好办事儿。这一说是真的，真的。当家的没词儿了。第二天一早天黑着，他们起来帮着老二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到邻居家躲起来了。临走之前，这王氏呢就跟老二说，二弟呀，我告诉你点事儿，你心里惦记那个人儿啊，一会儿来看你了啊，关九姑来呀 啊，你可不许骗我，你骗我得死。瞧你急的这德行，人家肯定来，你呀、啊、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你可端着点啊，可不准做越轨的事儿，懂吗？人家是女侠呀，你要把人家激怒了，可不得了啊，咱们一家人的命全都难保。嫂子你放心吧，小弟自有安排。